建筑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通过对建筑的解读，
我们可以对住户的生活做出推断。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哪些人被带到一处，哪些人被分隔开，那么建筑的布置方式就会告诉我们人们在建筑中是如何互动的。建筑的建造材料以及处理这些材料的方法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如果建造房屋的石头来自很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知道要么当时存在一种有效的交通运输体系，要么就是这些石头十分特殊，值得人们去大费周章。如果一座建筑用了钢铁构架，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现代建筑，因为古人根本不懂钢铁构架。我们从古希腊与罗马的文明开始，他们以其文学、哲学与宏伟的建筑遗迹而闻名于世。例如，若从非常笼统的角度来理解古代世界，那么将希腊与罗马建筑统称为古典建筑是十分恰当的。古希腊建筑本世就有一个古典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时期之前为初创时期，之后则为希腊化时期。那些长期以来始终如一的与西方传统中的美德和高贵思想密切相关的古希腊建筑，以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为代表，其造型非常优雅而精准，是古希腊建筑的最高成就。罗马也有自己的初创时期，接着是共和时期，然后是帝国时期。这样一种划分既考虑了艺术上的变化，又考虑了政治上的变化。在中世纪，许多不同的建筑风格得到了发展。那些试图模仿罗马穹顶与拱券的教堂被称为罗马风建筑。后来，使用了尖拱券和更富于装饰性花式窗格的教堂被称为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
又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地方风格。
这些地方风格的名称大多源自描述建筑效果的概念。罗马风也将我们引回建筑形式，而这些建筑形式又让人想起了古罗马的建筑。罗马风建筑可以被称为诺曼式建筑，这以兴建他们的诺曼底的那些领主来命名的，因而是对同一种建筑风格所起的政治性称谓。同样，哥特式这个名称也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一名称与一个族群，也就是摧毁罗马的哥特人有关。